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安金全是代北人，世代担任边防将领，年少时就骁勇果敢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武皇时期担任骑将，多次随军征讨。庄宗救援潞州以及平定和硕时，他都有战功，多次升任刺史，因年老患病退居太原。天佑年间，便将王谭率领30000军队，趁庄宗在邺城时来袭击滨州。当时城中没有守备兵力，敌军突然杀到，监军张成业非常恐慌，想不出办法，只能调集各衙门的工匠登城防御抵抗。城外攻势非常猛烈，安金泉立即出来对张成业说，我年老退居养病，不能胜任军务，但我们的君王家属在这里，是王爷的根基所在，如果一旦被敌人占领，大事就完了，请把库中的铠甲给我，我为您抵御敌人。张成业立刻把铠甲交给他。安金泉披甲上马，召集率领自己的子弟以及退职的各位将领，得到数百人。夜里从北门出击，在养马城内攻击敌军，梁军惊慌溃败，因此退却。不久石军力从潞州赶到，便军退走。如果没有安金泉的奋力作战，城池几乎危险了。庄宗性格自负，凡是大将立功不按时行赏，所以安金泉在整个庄宗时期名位都没有晋升。明宗与他有旧交情，等到登基后，授予安金泉同平章事，充任政务军节度使。在任2年，治理百姓和处理政务不是他的长处，朝廷下诏让他回京，不久因病去世。朝廷停止朝会2天。当初南北对峙，汴军的尤其每次出动必定被安金泉俘获，所以梁军的侦察巡逻人都害怕他，称他为安武道，这是把他比作有五种道行的鬼将。他的儿子安审齐等人都做到节度使职务，另有传记。安审通是安金泉的侄子，年轻时侍奉庄宗，多次立有战功，转为先锋指挥使。同光初年担任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，驻守奉化军。4年春天，应明宗紧急诏令，军队赶往宜渠，担任前锋。天成初年，被授予善州刺史，改任齐州防御使，兼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。奉命北征，跟随房之温在芦台扎营。恰逢龙之部下士兵叛乱，安审通从酒宴中脱身，夺取船只渡河，督促骑兵备马，等到乱兵向南行进时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因功被授予检校太傅、沧州节度使。在中山包围王都时，亲自冒着箭矢作战，被飞石击中而死。追赠太尉。安元信，字子言，代北人，父亲安顺林担任祥野军使。安元信作为将门子弟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年轻时侍奉武皇，跟随平定皇朝蔡州。光启年间，土浑赫连铎侵犯云中，武皇派安元信抵御，安元信在居庸关战败。武皇性格严厉急躁，安元信不敢回去，于是逃往定州。王处存待他十分优厚，任用为突骑都校。乾宁年间，王处存的儿子王诰继位。当时梁军攻打和硕三镇，各处奔命来不及，梁将张存敬突然兵临城下，既然没有预先防备，王诰害怕，带领族人逃往太原，安元信跟随前往。武皇像当初一样待他，任用为铁陵军使。梁将士叔从攻打河东时，别将葛从周从马岭进入，安元信在榆次设伏，挫败了他的前锋。梁将李思安攻打上党时，王师准备在高河筑垒，被梁军逼迫。别将秦武尤其难以抵挡，安元信与他交战，杀死了他，因此梁军退去，城垒得以建立。武皇赐给他所乘的马以及精细的铠甲兵器，升任突镇都将。庄宗继承晋王位后，安元信随军救援上党，攻破家寨，收复泽州、潞州，因功被授予检校司空、辽州刺史，赐予御边名马。百乡之战，天色已晚，战斗激烈，安元信受重伤，庄宗亲自为他敷药。同年改任检校司徒、五州刺史，充任内衙副都指挥使、山北诸州都团练副使，跟随庄宗平定魏博，调任亳州刺史。与梁军在德胜都对峙，安元信担任右厢排阵使，不久担任大同军节度使。庄宗平定河南后，调任恒海军节度使。 当时契丹侵犯边境，安元信与霍彦威跟随明宗驻守衡山。安元信依仗功劳，常常对明宗用成败勇怯来戏弄侮辱霍彦威，霍彦威不敢回话。明宗说，成功由天地决定，不在于人。当时书从包围太原时，你有什么勇敢？如今国家运到兴盛，使我们得到富贵。安元信于是起身道歉，不再戏弄霍彦威。明宗即位后，因安元信曾担任内衙督校，特别厚待他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第二年调任镇守徐州。王师讨伐高继兴时，乡帅刘训拖延军期，调任安元信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代替刘训。一年多后，改任归德军节度使，就地加授监视中。明宗生病时，他请求入朝。末帝即位后，被授予潞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尉。清泰三年二月，在镇守地因病去世，时年74岁。追赠太师。晋高祖即位后，因安元信素有声望，命令李官定谥号为忠义。有六个儿子，长子叫安有权，历任诸位大将军。次子叫安有清，在皇朝任滁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安仲霸，云州人，性格狡猾奸诈，多有智谋算计。当初从代北与明宗一起侍奉武皇，因犯罪逃往梁朝，在梁朝又因犯罪逃往蜀地。蜀人因为他本是胡人，擅长骑射，于是任用为清将。蜀后主王衍年幼继位，他的政事多有邪僻。宦官王承修在宫中掌权，与成都尹韩昭内外勾结，专门采选美色歌舞以巩固宠幸。武臣老将常常痛恨。安仲霸谄媚侍奉王承修，特别受到信任。梁朝末年，旗下衰弱，蜀人夺取秦、成、皆等州。安仲霸劝说王承修请求镇守秦州，并在军中挑选山东骁勇果敢的士兵，得到数千人，号称龙武都，以王承修为军帅，安仲霸为副帅，都在天水。一年多后，王承修想求取节度使荆节，于是进献陇西花木，又称赞秦州山水之美，人物之盛，请后主亲临巡幸，而韩昭促成此事。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录说，王承修请求从各军挑选关键，得到骁勇数千人，号龙武军，王承修自任统帅，并特别增加衣粮，每天有优厚供给，于是请求担任秦州节度使，并且说愿与陛下在秦州采多美丽，并述说秦州风土多出美女，仍请驾临天水。少主十分高兴，立即派遣符节赴镇，所选龙武精锐都充任牙队随行。同光二年十月，蜀主率领数万军队从剑阁打算出新州、凤州，以游历秦州。到达新州，遇到魏王李继吉的军队到来，狼狈返回。王承修突然听说东师来讨伐，非常恐惧，无计可施，问计于安仲霸。安仲霸回答说，开府有什么可忧虑的，蜀中精兵不下10万，有险要之地近在咫尺，怎么会不成功？纵然东军全是虎狼，怎能进入剑门？然而国家有难，开府特别受主上之谕，不能不奔赴救援。这个州的治治事情已定，不用担心得失，我安仲霸愿随开府赴朝廷。王承修一向相信他，认为他忠诚。安仲霸拿出秦州金帛，贿赂各羌族部落，买通游州山路回蜀。王承修带领龙武军及招募的近万人随行，令安仲霸权且主持部署，州人践行，秦州军也列队。王承修登车上路，安仲霸在马前辞别说，国家耗费尽力收复陇西，如果随开府南行，陇州立刻就会丢失，请开府自己走，我安仲霸暂且为国家守卫藩镇。王承修离开后，安仲霸在秦州听说明宗在河北起兵，立即派使者以秦、成等州前来投降。天成初年，被任用为阆州团练使，不久召回任左卫大将军，常常以奸佞揣摩人主心意，明宗尤其喜爱他。长兴末年，明宗对侍臣说，安仲霸是我的故交，以秦州归顺国家，功劳不小，酬劳以团练防御使，恐怕不是怀柔之道。范延光说，将校内有从河东、河北跟随陛下龙飞故交，还有未得到团练防御使的，现在如果突然授予安仲霸藩镇，恐怕被人私下议论。 明宗不高兴，不久最终以同州节钺授予他。清泰初年调任西京留守、京兆尹。在此之前，秦雍之间县令设酒时私自向不明乞求财物，俗称倒算。等到安仲霸镇守长安也这样做，所以秦人称安仲霸为倒算佬。同年冬天改任云州节度。过了不久，因病请求代替，当时家寄居上党，等到回去后去世。安仲霸善于取悦人，喜好贿赂赠送，当时人称他为郡。帝安仲敬，尤其凶恶。侍奉庄宗时因事件杀人逃往淮南。玉堂闲话，安仲敬性格凶险，庄宗为发迹视为小校，常佩剑列于翼尾。后来带剑向南逃跑，投靠梁太祖，梁太祖认为他勇壮，让他隶属淮地镇戍。又因射杀管粮仓的官吏，逃窜江湖，淮帅得到他，提拔为皮将。安仲霸在蜀地向蜀主报告，从吴地把他要回来，任用为皮将。随安仲霸任龙武小将，戍守长道，又杀人逃回洛阳。太平广记说，蜀破后安仲进东归，明宗补任为株洲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后来有过错，被鞭打背部而死。安仲霸的儿子叫安怀普，后进天福年间任禁军指挥使。契丹侵犯澶州时，因临阵未缩，被景延广所杀。刘训，字尊范，袭州永和人，出身行伍之间，起初侍奉武皇任马军队长，逐渐升到散将。适逢河中王氏兄弟有战争，刘训跟随石衍攻打陕州。武皇讨伐王行于，以刘训为前锋，后来隶属河中，任袭州防御都江。过了不久，杀死陕州刺史，率郡归顺庄宗，历任瀛州刺史。同光初年拜为左监卫大将军。三年被授予襄州节度使。四年四月，洛阳发生变故，刘训因私怨杀害节度副使胡庄，灭其家族，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冤枉。天成年间，荆南高继兴反叛，下诏以刘训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掌管荆南行府事。这时湖南马英请求率水军会合，等到王师到达荆主，马英的军队才到越州。仍然传话给刘训，答应支援军粮兵器之类，过了很久一点也没有送来。据通鉴，刘训到荆南，楚王马英派都指挥使许德勋等率水军屯驻越州。高继兴坚守壁垒不出战，向吴求救，无人派水军救援。荆主地方气候低洼潮湿，逐渐进入雨季，粮运不济，人多疾病。刘训本来没有将领，人们都为此苦恼。等到孔循到来，得到襄州小校进献的竹笼之术，于是制造竹笼两道放在城下，最终没有效果。于是罢兵，命将士分散抢掠居民而回。下诏刘训回朝，不久贬责为潭州刺史，接着敕令在蒲州安置。不久启用为龙武大将军，很快授予建雄军节度使，调镇延平。死后追赠太尉。张敬寻，嵊州金河县人，世代为镇武军牙校。祖父张仲阮历任嵊州刺史，父亲张汉桓侍奉武皇为牙将。张敬寻在武皇时期专门掌管甲方十五年，以称职闻名，又把女儿嫁给武皇的儿子李存霸为妻，更加受到亲信。庄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庆州刺史，任期届满，又任用为甲方使。庄宗经营山东，张敬寻从军，历任伯、泽、慈、袭四州刺史。同光末年被授予耀州团练使。郭崇韬征蜀时，因张敬寻善于督促租赋，于是上表认为利州留后。明宗即位后正式授予昭武军节度使。天成二年下诏回京师，又授予大同节度使，到镇后招抚侍卫一万余丈。四年征召为左骁卫上将军。第二年被授予华州节度使。因黄河连年决堤，于是从酸枣县界到蒲州，加宽堤防一丈五尺，东西二百里，百姓很依赖他。三年任期届满回京去世。朝廷停朝一日。刘彦从，字彼得，云中人，侍奉武皇，多次随从争议。此前绛州刺史王冠反叛，武皇对刘彦从说，意思是想让他除掉王冠。不久在汾晋之交打猎时， 刘晏从逃往绛州，王冠认为他依附自己，待他很优厚，于是任命为骑将。恰逢王冠出猎，在池区之际，刘晏从斩下王冠的首级来献，武皇非常惊奇，跟随庄宗解上党之围。同光初年逐渐升迁至铁陵指挥使、磁州刺史，后来明宗赴难京师，被授予化州留后，不久正式授予节度使金节。天成三年改任左武卫上将军，不久改任陕州节度使，很快调镇滨州，在镇守地去世，时年64岁，追赠太傅。袁建峰武皇攻破皇朝时在华阴找到他，当时年仅9岁，因喜爱他精神爽朗俊秀，便收养了他。渐渐长大后安排在身边，又学习骑马射箭，补任铁陵都虞后，跟随攻破滨州王行于，因功升任左轻骑军使，转任突骑指挥使，跟随庄宗解上党之围，攻破百乡镇，累积功劳，升任右仆射、左厢马军指挥使。明宗任内衙指挥使时，建封任副职。北上讨伐刘守光，常常身先士卒，转任都教练使，代理藩汉副总管。庄宗进入邺城，因他是心腹且能干，被选为卫府都巡检使。随征刘询攻克魏州、磁州、明州有功，加检校司空，受任明州刺史。在黎明溪击败梁江王谦数千人，生擒将领70余人，不久拜授襄州刺史。应征前往黄河边参与胡柳碑战役。建封率领象州军士在外行营，将州中事务托付给小人，未能妥善安抚驾驭，指挥使孟守谦据城叛乱，建封领兵讨平，改任袭州刺史，在任上患风弊病。明宗即位，念及往昔同为副职的旧情，下诏召他到洛阳，亲自驾临他的宅地，慰问赏赐优厚，加检校太傅，姚寿镇南节度使，让他领取俸禄自己。后来在洛阳去世，享年56岁。朝廷为他停朝一日，追赠太尉。儿子可君在皇朝任职，官至诸位大将军。西方业定州满城人，父亲在狱，仁州军校。西方业在军中以勇力闻名。20岁时，南渡黄河游历梁地，不被任用，又返回。庄宗任命他为孝义军指挥使，多次随征伐，都有战功。同光年间，任曹州刺史，率州兵驻扎汴州。明宗从魏州南渡黄河时，庄宗正东巡汴州。汴州节度使孔循怀有二心，让北门迎接明宗，西门迎接庄宗，所有供应物资都准备的一样，说先到的就进去。西方业于是责备孔循说，主上对你有攻破粮食的恩情，有不杀之恩，为何想要接纳总管？孔循不回答。西方业估计无法与孔循讲理，因石敬瑭的妻子是明宗的女儿，当时正在汴州，想杀死他来坚定人心。孔循得知他的计划，将石敬瑭之妻藏在自己家中，西方业无可奈何，于是率领麾下500骑兵向西迎接庄宗，在泗水见到庄宗呜咽流泪，庄宗也为之叹息，派他率兵担任先锋。庄宗返回洛阳，遇事身亡。明宗进入洛阳，西方业请求在明宗马前以死谢罪，明宗赞叹良久。次年荆南高继兴叛乱，明宗派襄州节度使刘训等人招讨，而以东川董璋为西南招讨使，于是拜西方业为夔州刺史，作为董璋的副手，率兵出三峡。不久刘训等人因无功被罢黜，诸将都被免职，董璋未曾出兵，只有西方业独自攻取夔州、中州、万州三州，于是以夔州为宁将军，拜西方业为节度使。不久又攻取归州，多次击败高继兴的军队。西方业是武人，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，判官谭善达多次劝谏，西方业发怒，派人告发谭善达收受他人钱财，将他关进监狱。谭善达素来刚直，言辞更加不逊，于是死在狱中。西方业患病，见到谭善达作祟，死在镇所。张尊惠，魏州人，父亲任宗城县令，在罗绍威屠杀牙军那一年被梁军杀害。尊惠逃往太原，武皇任命他为衙门将。庄宗平定山东时，尊惠以典客身份随从，历任幽州、镇州两府马步都虞后。同光年间任金吾大将军。明宗即位，仁桓保举推荐，受任西都副留守， 代理留守事务，金兆尹。天成四年，入朝任课省使，守卫卫青。到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时，任修仪仗法务使。当初，尊惠自认为历任金尹，与安仲惠向来交好，内心期望得到节度使的金节。等到交际结束后，只被任命为绛州刺史，郁郁不乐。离京那天，身穿白衣，骑马在隼旗下，到郡后无病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孙章，齐州历城人，出身行伍，隶属良将杨师厚麾下，逐渐补任奉化军使。庄宗进入邺城，累积升迁至澶州都指挥使。明宗镇守常山时，提拔他为皮校。叶冰之变时，跟随明宗赴难京师。天成初年，历任赵州、登州二州刺史、齐州防御使。王都占据中山时，孙章任定州行营都虞后、贼平后，加检校太保。长兴初年，受任夫州节度使。霸镇后，在洛阳去世，享年61岁。追赠太尉。使臣曰：天地昏暗之时，帝王于是乘势龙飞。云雷聚合之际，王侯因此脱胎换骨。确实是因为恰逢乱世，得以奋发雄图，所以从金权以下诸人都凭借军旅的功劳，轻易登上藩镇之位，留名史册也是可贵的。只有众霸以艰险之性掌握兵权，并非这几人的同类。